单骑杀入城。赵云带队一路狂奔，马不歇脚，人不歇气，连夜绕道至潭溪另一侧。天色已黑，山中雾气腾腾而起。赵云在宽敞开阔地点起篝火，又派军士持火把沿潭溪上下分头去寻。一夜无眠，军马疲惫，赵云心中焦急，如万蚁噬心，无法平静。在他心中，刘备是唯一能带领人民走向人道的人，如果失去了刘备，则一切都成为泡影。四周不断有军士巡回来报，都无刘备消息。赵云在火堆前来回踱步，他眼中已出现一丝寒光，龙胆静悄悄地站立在身旁。赵云斜眼冷瞄枪刃，火光映射，银光惊风，这股杀气无形无影，四周军马接受影响，纷纷嘶叫。竹云更是欢愉无比，战马的归宿就是战场，所以没有什么比战争还能给予战马兴奋。天色已微亮，鱼肚渐现，赵云目光锐利，不怒自威，派出搜索的军士纷纷回归，未出巡的军士开锅做饭，一起炊烟。赵云左手一甩，将披风缠绕肩头，右手伸出，一把抓住龙胆枪身，翻身骑上竹云，命全体军士在此休整，吩咐之言未绝，已拍马离去。竹云狂奔，清风拂面，赵云只感到冰凉无比。此刻他心中只有愤怒，一夜未寻到人，刘备恐已凶多吉少，仁政之梦随之崩塌。他现在要做的便是赶回荆州城内，用蔡瑁的人头来告慰刘备在天之灵。奔行数十里，荆州城门已在眼前，赵云紧握龙胆，拍马驱速，守门士兵上前来阻，赵云一挥龙胆扫去，两个士兵被扇飞几米。这一变故惊动了守卫部队，大量的士兵如潮水般冲出，赵云毫不犹豫，一路杀戮，刺、崩、点、穿、劈、圈、挑、拨等枪式循环往复，淋漓尽致，龙胆过处无人能挡，枪下亡魂越积越多。赵云之勇已是天下无双，纵然吕布在世也难望其项背。围在周围的士兵纷纷后退，圈内的尸体已经堆成小山，百余荆州兵死在龙胆刃下。赵云平止城门大喝，此事是我与蔡瑁之事，汝等让开，我不想再添新魂。胯下竹云半立嘶叫，犹如战神，士兵骇然，纷纷避让，为赵云让出一条前进之路。城头弓箭手不敢放箭，怕误伤同伴。这时城外冲来一员大将，此人全身甲胄，威武霸气，手中一把大刀拍马而来。士兵知是大将文聘，大声呐喊。文聘字仲业，武艺高强，带兵有度，勇冠三军，本在北方遇曹操南下，前些日刘表召回荆州议事，正好遇到赵云来寻蔡瑁，遂拍马来战赵云。文聘一马劈下，赵云出枪贴刀卸力，反手用枪柄回扫，文聘却非常人，身体后倾贴于马背，劈过枪扫后又复起一刀，赵云使出七探盘蛇，不到五合，文聘不敌，忙策马与赵云分开一定距离。赵云冷喝，我只寻蔡瑁，不想死就让开。文聘也怒目回答，蔡瑁乃我荆州大都督，你要寻他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就你一人纵然无敌，也不是十万守军之敌。赵云放声大笑，声音中带有一丝凄凉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主已被奸贼蔡瑁所害，仁政已失，我单枪匹马又有何惧？ 文聘一脸惊讶，你主何人？
皇叔刘备，刘玄德是也。
文聘惊曰，
昨晚才见皇叔，怎生就被蔡都督给害了？
赵云闻言，已是死寂的理想瞬间澎湃，面带欣喜，
你在何处见到我主？
文聘面色诚恳地开口，
昨夜经过水镜先生家，顺路去拜访，见得刘皇叔，还同饮素酒。
赵云将信将疑，又问，这水镜先生住何处？
城外潭西南40余里处。
赵云抱拳感谢，
多谢将军告知，适才云多有得罪，还望勿怪。
说罢转身策马而去。文斌目送赞叹，
刘皇叔手下有如此忠肝义胆之辈，未来岂有不成事之理。
他心中暗暗佩服，有心包容，令将死去的100余士兵安葬，自己去见刘表解释。赵云回到潭溪边，士兵见他银甲血袍，竹云身上也是血迹斑斑，很是吓人，忙取水与赵云洗去甲胄上的血污。一切忙完，赵云拔军前行，以文聘告知方向前进数十里，迎面来一人，骑马奔驰如风，正是刘备。赵云欣喜若狂，乐停竹云下马去接刘备。刘备突见军队疑是蔡瑁军兵，心中正慌张，见带头之人是赵云，心中大石落下，也是高兴无比，雷霆坐骑下马而行。赵云至刘备前单膝半跪禀告，
子龙护主不周，让主公受罪了，愿受责罚。
刘备忙扶起赵云，见赵云狼狈，知他为寻自己一夜未睡，心中感动，半晌才哽咽地开口，
让子龙费心了。
赵云保护刘备一路返行，路上问到此事，原来刘备见了刘表出门正要离开，一急挡住他去路，并告知蔡瑁已从后门进入，躲在后院准备击杀刘备，并告诉刘备一条刘表修来防不测的秘密通道。刘备从通道逃走，来到城西，偷偷回来骑走的卢马，本想出城去寻部队所在，不料追兵速至，的卢不听刘备使唤，夺路而逃，直到潭溪边见无路可走，身见万丈。刘备只怨的卢果然爱主，自嘲戎马孔总不得志而将死，长叹人志已无后继之人。谁想那的卢长嘶冲跑而越，直直跨过数丈之宽的潭溪，甩掉了追兵，一路前行，遇到一四合庄子进入求宿，没想到居然是荆州名士水镜之家。水镜不但热情接待，还向他举荐荆州青年名士。赵云听得心惊胆战，心中直呼万幸，一行也不再回荆州与刘表辞行，直接朝新野方向进军。